心理师，你的定位还好吗？
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真的是专业度崩坏。
你现在抬头要变成情绪不稳定的心理师。
对，我觉得我今天这一集不是心理师，我是情绪化女朋友这样。
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好，那今天在开始我们节目之前，我们需要先对上一集的内容做一些刊物。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的部分好了。就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有聊到习得无助的狗，然后那时候我忘记就是做这个实验的心理学家是谁了，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是说是 Skinner， 但其实不是，做习得无助的狗这个实验的行为学家是 Seligman。 对，就是跟大家更正一下，然后 Skinner 他做的实验是鸽子的实验，但我有点忘记那个实验实际怎么做，但是 他的实验是跟鸽子有关的，所以习得无助的狗是跟 Seligman 有关，就此就是刊物一下。
好，那我为了我爸妈的名誉，就是稍微刊物一下上一集的内容。
什么东西？
没有啦，就是我说我考到驾照后没有反应这件事，其实是我学会摩托车的那天，我回去跟他们说我今天学会骑摩托车了，然后他们没有反应，所以小花才会帮我新增今天学会了骑摩托车，没有人在乎，并不是考到驾照的那天一再次刊物。
那所以考到驾照之后有庆祝吗？
考到驾照那一天有去吃饭，对，
只是你习得了一项新技能，就没有人在乎。
对，没错，习得技能都是无用的。
好，令人哀伤的结论。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在感情关系里面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的话题。
好啦，今天就交给你们有恋爱基因的人士们。我觉得我跟小花的状况比较特殊，所以可以先问一下小贝，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
我真的想了一阵子之后，就我以前大概依稀的可以感觉到我其实是蛮没安全感的人，就我对人的信任感不管是整体性的很低，然后所以他也就是在我的感情关系里面呈现出来，所以像是一般人认为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些行为其实我都有做过，比方说像是可能例如说要看交往对象的手机啊，或者是会想要我虽然没有到很严重，要稍微帮自己澄清一下，就是我没有到很严重，可是我也会想要知道就是他的就是可能行踪，就是我是会还是会想要知道，就是会希望他可以跟我报备。对，所以我算是蛮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想到说像我会有那种不安全感的产生，其实不一定是在刚开始交往非常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开始就是以前好像获得一些比方说对方的反应或是他对我做的一些事情，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他愿意对我这样做我很开心，可是常常开始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开始已经从可能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期待，到现在到之后变成有期待甚至是要求的时候，我觉得开始没有办法满足这些期待或要求的时候，就会开始变得有点就是觉得那个不安全感就会开始上升。
好，所以是交往初期的期待值比较低的意思吗？
不会预期到他会做什么事情啊。
哦，
还没有熟到知道说可能例如说他在这方面的就是对于某些事情的反应啊，或是那个 pattern 是什么的时候，对，所以什么事情就是都会觉得说哦，那是在我预期之外的，或是那是我可能没有拥有的，但他愿意给我会很开心。对，可是等到之后就已经可以预期说他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等到没有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就开始对感情会开始有一些怀疑。
所以我们就像是退休俸被调降的公务员这样子。
好不煽情的说法哦。你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 才会被说没有恋爱体质。
抱歉。
超级这个真的瞬间的就变得好不浪漫哦。
那交际花你的安全观状况如何？
我觉得我跟一般人比起来应该是相对算是不容易出现没有安全感的情况。
你觉得这是你跟男生比吗？
对。
所以你觉得你身边比你没有安全感的男性朋友是有的？我今天非常需要男性朋友的意见。
我觉得大家普遍都没有特别的去关注安全感这个议题。
我其实会有个好奇，就是你有观察过就是男生在没有安全感的展现是什么吗？
对啊，你会跟你的朋友聊恋爱话题不是吗？
就他们可能会想弄清楚怎么一回事，这样就是比如说如果女朋友跟某个男生特别好，这样他们可能就想弄清楚到底是怎样。
所以还是会有担心的时候，就是担心就是他们可能会私下去跟其他的朋友讨论就是自己的女朋友的状况。
男生应该比较少，就是单纯的自己觉得说我好像有点没安全感这样子。对，
那什么是你们互相恐吓你女朋友这样一定有问题？
不是，就是如果今天有事件单产生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被事件引发的状况比较容易说得出来吧，就是不管自己本身有没有，但是如果自己平常没有的话，我觉得一般的可能男性可能不是很愿意去分享自己有这样的特质吗？
我有听过的是那个就是男生没有安全感，虽然也是因为之前他跟就是他的女朋友有发生一些状况，然后这个男生他没有安全感的展现就是他会一直查寝，他会一直打电话给那个女生。换米莉，
我觉得我应该不算是很安全感匮乏，可是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很热爱安全感的人
啊。什么东西啦？
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有很多的话那就很好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很舒服为什么不好呢？可是我并不算是一个平常没事就觉得，比方说觉得另一半会背叛我，或者是觉得可能会随时被抛弃啊，会被不喜欢啊这类的事情，我应该没有动不动就有这个念头。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安全感这件事情的感觉应该比较像是你的人生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然后有一天突然吃到觉得它很好吃，就算别人跟你说不要一直吃这样对身体很不好，我还是会觉得哈，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吃呢？一直吃不是很好吗？它就这么好吃啊。对，大概是这样，我的态度比较像是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害常常怕被抛弃或者对方不喜欢我，我觉得我就很常有这个感觉，或是很常有这样子的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的想法变化速度很快。
那你有觉得你自己想法变化速度很快吗？
有，对，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想法，就改变速度很快的人，所以我还蛮常会，就是害怕说会不会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害对方的想法可能是从零到一的改变。
哦，就是它不是慢慢变少，是直接从有到没有。
对对，因为我一直都很相信就是改变是从，就是它虽然会累积，可是当就是到达某个点的时候，你的想法就是从零到一的改变，它就会直接变了。
我觉得这个差异在那个就是恋爱经验的部分。
怎么说啊？你突然提了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的恋爱经验，我的经验不是说多或寡，而是你呈现某种状态，而你的状态是你交过不止一个伴侣嘛，然后可能就是在这长时间里面就是有更迭过，那这个更迭过程让你认识人的方法就是会跟我会不一样。那我其实就一直认识一个人，所以我比较不太会有觉得说啊，一件事情就让他想法改变这件事发生。
所以这跟你了不了解对方有关吗？没有关。
我目前听起来我会这样想。
我觉得没有关欸。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尽管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像 理智上跟情感上的落差。就我基本上我交过的几任男朋友，其实他们以外人的眼光来看都是非常可以提供安全感的那种，比方说他们基本上可能异性的朋友要么不是没有，不然就是很少，然后也不太喜欢就是到处社交。对，但是对我来讲，我基本上我理智上我也都知道说男朋友啊或前男友他们正常，以正常来讲他们其实不太可能会有什么状况，但我都还是会有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信念。
所以你有经过别人一夕之间念头突然变卦吗？还是是你自己会有一夕之间突然变卦的倾向？
我觉得我好像，我觉得我以前有经历过一些是我本来以为就是我们关系应该还不错，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机会去发展的，但是最后我就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的就是可能渐渐淡掉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是这个讲出来有点好笑，是 我有时候都会就是心里讲说就是这个人就是真的是很烂啊，就是个混蛋啊，就我再也不要爱他啦，我再也不要喜欢他啦然后就觉得好，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要再喜欢这个人了，然后就反正我第二天我还是一样喜欢这个人啊，我只有这样子的经验而已。
这个齁，这个现在的名称说法叫做晕船啦。
不是因为我的感情经验太怪了，所以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我的分享有没有参考价值。
可是那就是人的感觉啊，或是人的经验啊。
对啊，你也是人类啊。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种东西就比较像是我从蛋壳里面出来，然后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我就会跟他走一辈子。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像这样的东西。
你是鸭子吗？
我觉得我还蛮像鸭子。
这个是题外话，不过那个有一个专有名词耶，
印痕。
对对对，或者明印。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也会好奇说，就是那你是怎么最后得到这样子的结论的？因为如果说假如说就是蛋壳就是破了之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假如说不是很适合的人，那怎么办呢？
哦，可是没有，我要先澄清，我没有要放闪的意思。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不管说什么我要么就在放闪，要么就会变成吵架，所以我现在很紧张，你知道吗？
好，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是因为那个鸭农实在太帅了，你知道吗？
觉得困扰，
人就是鸭农。
好困扰哦。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想要就是下线了，大家再会。
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
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
你看感情话题就是这样。好啦，没有啦，我认真讲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好不好，就是自己要不要剪进去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其实你今天本来说你要谈论依恋关系嘛，关于你小时候有没有被照顾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猜测，我没有办法知道我婴儿时期是怎么度过的，但是我猜测至少在我当时觉得我过去很少体会到那种安全，就是我很少体会到一个人就是觉得你遇到危险然后他会站在你的这边，或是他会想办法保护你这件事情。
嗯，
这个东西照理来说你以前应该要在你的父母身上体会到，但是我没有体会到。
嗯嗯，
对。那所以说与其说我张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应该说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
嗯，
就是我没有想过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所以我就跟着鸭农走了一辈子。
但我觉得这个虽然我也不是很想要夸奖鸭农啦，但我觉得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其实是很好的感觉啦。我可以想象当时去经验到这种感受的那种很震撼的感受。
好啦，我只是要说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我觉得这种安全感让我很舒服，所以我会想要很多。
嗯嗯嗯嗯。
可是不代表我觉得鸭农会把我丢在一个森林里面我就走了这样。就是我不会有这种恐慌啦，但是如果要说依恋的话我应该算是有，因为我会觉得这个状态让我很舒服。
嗯，我觉得我的担忧啦，我的担忧大部分都比较是说他会对方会突然就喜欢上别人。
所以这跟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没有自信之间是有关联的吗？
我猜可能有，但是我现在没有想到一个 很明确的解释来、把这两个东西就是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有三个面向了。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足不足够的爱，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专不专属的爱，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足以相配的悲哀。那我觉得刚刚没自信这件事情是比较像第三件事情的，就你觉得你如果配不上你的这个伴侣的话，你就会开始有不安全感。其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吧，
应该有吧，
就是啊，他这么好我怎么会喜欢我这种。当然我也不是说小贝就是很陷入这个状况，但是我的意思说可能比较像有自信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切入嘛。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讲的很像那种日本常有的少女漫画的情节，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然后突然有一个很高富帅的男生突然就热烈追求她，然后她就觉得她这么好，到底为什么会爱上我的。
我小时候也是有看一些少女漫画的。
你看的应该比我多。
是吗？
小花突然语塞了。
啊，你们两个就是有恋爱基因啊，我就是承认我就只是一只鸭子，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好了，小花你要继续完成你刚刚的论点吗？
我的论点就是那个啊，如果你自己条件觉得更无法跟对方相配的话，你就会产生不安全感。
可是小贝你是这样吗？
不是啊，我认同小花说，如果说觉得自己可能跟对方不相配会有这样子的不安全感，但是我的状况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我很确定我在感情关系里面没自信，是我一直对于我有没有办法经营一个长期关系是很没有自信的。
哦，那你其实建立了第四种可能呢，就是我刚列了三点，但是你这个是第四种可能，是在于认为自己有离开的风险的这一个项目。
我其实对于稳定关系充满了怀疑吧，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变数，就我有时候也会在想说，我会不会有可能，比方说可能跟一个人交往了几年之后，我就突然的感受到说我可能不爱这个人了，我会对自己有这样子的怀疑。
你现在提到的这个东西有让我想要提一下我今天想要讲的一本书。我后面应该也会一直提到这本书的内容，它是一个社会学家叫做伊娃·伊洛斯写的，叫做《为什么不爱》的。那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在探讨人类爱情关系的终结是怎么发生的。那它里面有提到非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是各种心理学家提出的概念，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是这个人提出来的。但他有提到一件事情是说，缔结关系的自由势必伴随着离开关系的自由。也就是说，从过去我们传统社会里面，我们因为政治或者是因为经济、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去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这个婚姻也是我们没有办法随时离开的。那随着事情发展到我们现在可以自由恋爱的时代，我们知道自己有选择伴侣或者是随时离开一段关系的自由，那同时对方也一样。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不安全感是势必会伴随这个自由而诞生的，它是我们为了自由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好有道理啊。
那我觉得小贝跟我们情况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小贝是有经历过进入一段关系跟退出一段关系的经验，所以就你可能对这样的事情的感受比我们强烈的。
我想应该是差异蛮大的，因为毕竟我的这个更迭也不是说可能例如说只有一次两次，它是也当然不能讲反复啦，但是就是也不是说少少的几次，不少次的分离经验。
其实这样讨论下来，我们有机会收束到我上一集的小结论，就是没自信这个东西。我现在的没自信是指上一集的没自信。哎，我们上一集是没自信吧？
对
对，没自信。
才三集就在搞错。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好，反正没自信其实不光是不一定是你真的能力上做不到，可能你就是像我的最后尾巴结论来讲，你是顾虑较多的，或是你是本性就是比较容易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其实也可以套用到安全感之中的环节。我觉得说不定你就是一个会容易多想或者是进入没安全感状态的人，即便你拥有足够的爱，或者是你也觉得你自己是跟对方是相配的，所以也许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上次的结论一样，本质上就是比较倾向这样。
我觉得是啊，应该说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特质，但我觉得本来人就是有很多的面向，然后可能像我的特质确实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比较容易焦虑或是比较容易负向思考出发点的人。
我刚刚只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要进入依恋关系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像我就会觉得我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可能没有体会到太多的安全感，可是我的第一段感情经验是充满安全感的，所以我对这种就是怀疑或者是恐惧的经验就很少，可是它并没有直接就是以依恋关系的结论来说，这个东西并没有跟我小时候的成长经验画上等号。
还是小贝先来稍微讲讲不同类型的依恋关系。
哦，好啊，就是依恋关系的话或是依附关系的话，这个理论它一开始来源是他想要谈的事情是说，我们在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接触的人是我们的母亲嘛，然后再来可能是我们的父亲，当母亲是怎么跟我们互动的，比方说当我们需要拥抱啊，或是我们可能真的想要吃东西，如果说母亲有给及时的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世界是很安全的，然后母亲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安全感。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我们对人际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原来就是人这个世界是安全的，然后人是安全的。之后在我们成长的历程，我们陆陆续续可能有跟其他人互动之后，我们也会开始慢慢逐渐建构出一个就是跟人互动的概念。但大抵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会分成说，哦，比如说这个世界到底安不安全，人是不是可以信任的，然后也可能会分成说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正不正向，那我对别人的看法正不正向，那这些概念最后就会带到我们的感情关系里面，就成为我们在感情中的依附关系。
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你婴儿的时候有没有被妥善照顾？
以前在讲依附关系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实验，然后这个实验呢 它就是有一连串很复杂的程序。那他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先把我一定要讲说因为我没有去记那个程序，所以他大概的流程是说先把小孩子就是一个小孩子跟他的妈妈就是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们可能互动一下之后呢，可能就先让妈妈出去，然后让小孩子就是在房间里面玩玩具，然后之后可能又让妈妈进来，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程序，比方说让妈妈出去然后让陌生人进来，就是诸如此类的程序，去看说孩子对于这些情境的反应是什么，来去判断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在就是依附关系里面他可能是哪样子的类型。一开始是用这个研究来去实验的。但是我们其实真的要说的话，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小的时候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也只能从我们自己的记忆或是听别人讲来做回溯。对
哦，对啊，因为像我自己的状况，我自己的状况比较像是我可能小时候的一些经验让我没有那么信任别人。所谓的信任别人应该是指说我比较不觉得会有人来解决我遇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危险或者是问题。以结果而论，它并没有让我在我的感情上面充满焦虑，可是我有遇到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在独立跟依赖他人之间做出一个很好的调控。
所以就是你要嘛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立，然后不太需要他人，不然就是会很依赖他人，这样子的极端吗？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在调整这东西，可是你就会一直有水龙头不小心水开太大跟不小心把水龙头关起来这种问题。当然你花很多时间去练习之后，你最后可以去可能稍微调节到一个平衡比较好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在前几年是有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我比较好奇是你自己觉得，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是其实对方也觉得是一个问题？
这你要问亚农。
因为我想说亚农都没有吭声，我就
我觉得大家还小的时候都很迷茫，怎么讲，我觉得这可能 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它还是个问题吗？它会不会就只是个历程？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都会。
亚农的自救系统正在努力的运作。
亚农不正面回应，亚农政客出现。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特定的问题，其实我现在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这样。
会吗？我觉得我当时的反应还蛮奇葩的。我其实现在去仔细回想，我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会出现的反应。
所以我是把什么创伤记忆忘掉了吗？
有可能你忘记了。
所以亚农不记得了。
那你随便讲一个你觉得可以捡起来。
就比方说你去家族旅行的时候，你晚上会找时间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说你今天人到哪里了，然后你今天跟家人去哪里玩。以正常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你跟别人出去，但是你还是
会报备，
有想到你的另外一半，然后是会跟他分享你跟其他人的生活，这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可是我当时就很困惑，你为什么要跟我讲？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吧？
救命哦！
有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我觉得这还是偏个性跟那个叫什么，因为你对那个恋爱当时可能构筑的方向跟一般人构筑的方向可能不一样，你小时候也铁定没看过任何一部偶像剧爸妈。
就我觉得就算看过要把它内化成这样子也不太容易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米莉没有看过，所以在我们，我觉得在小六以前我们都是无意识的状态，几乎可以这么说。对，这小时候看的东西你就是默默变成潜意识，但是你不知道那些东西其实影响到你。当然确切年纪我没有办法说到底是几岁，但是我觉得小学都还算是在被默默影响的状态。
哦，没有没有，因为我刚刚想要讲的意思有点像是说，我们就算有看那些作品，你要有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内化成，就是变成例如说像就是里面的女主角那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其实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少女漫画或者是恋爱的漫画，其实虽然它提供了一种互动模式，可是我其实觉得梦幻的成分应该是大于比方说这种分享或者是生活中互相扶持的成分。那我觉得我对于共享这件事情的概念的缺失，应该是来自我父母常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事，你为什么不自己解决，你跟我讲要干嘛。
所以其实对于分享这件事情的落差，就有可能构成伴侣之间的不安全感。
然后这个很会、欸、这个很会。
我觉得我当时没有造成你的不安吗？应该有吧。
有，当时我是有觉得你是疏离的。那其实我刚刚也在回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这样、
其实我也想不太起来。
而且我会觉得如果说我是小花的话，我会很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被需要、欸。
可是我曾经记得就是你觉得很受伤这件事情之后让我压力很大，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你会为这件事情很受伤，然后我记得我有难过到对小贝哭，说觉得我应该不是很适合交男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怎么跟他互动才对、
那小贝当时说什么？
他说可能你就是不适合吧，知道自己不适合也是一件好事
啊。真的吗？
怎么回答？失忆三人组。我当时应该确实是会很受伤，然后觉得就像小贝讲的，哎、欸，那我好像没有被需要，那我觉得这也是一定程度的没有安全感吗？欸、我其实没有直接联想到安全感、欸，但是好像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属于某种类型的没有安全感。不过当时我的做法，我觉得应该跟现在不会差太多，就是努力去做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后来米莉就转变态度。
可是我转变态度之后你也很困扰、
啊、因为你是全有全无啊。
所以我就说我已经是，我就是当时没有任何调控的能力、
小贝要说什么？
那么我想到的事情是，就是如果说是像我自己的印象是我一直都是在旁边看的人啊，我反而会觉得说其实那个时候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好像已经，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我那时候的感觉是你们双方的态度都很像是就哦，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可是以一般人的概念可能都会觉得说那你们会不会分其实是比较好的，就是对双方都好，因为这个认知的落差很大。可是你们双方是很一致，就是觉得说 没有啊，就这个问题就是想尽办法，就是双方很痛苦，可是都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对，我觉得是有态度上的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差异啊。
网络上 有一张图，它是写说是算梗图嘛，也不算，反正就是有一张图，然后有一对老夫妻坐着，然后在那边写讲几句话。他说：“
你要说修电话跟丢电话的故事吗？”
对，就他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东西坏了是修的，而不是换一个新的这样。所以当然也没有谁对谁错，适不适合本来就是当下两个人决定就好的事情。对，只是那时候可能刚好两边都愿意选择那个。
我会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一直以来的态度就是修电话的那种，很一致，然后也很持续。
像我刚刚提到那本书啊，为什么不爱了这本书，它其实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它是在说就是分手变得日渐容易了，就是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人走到结婚了可能终于安定下来，可是现在其实结婚也不一定真的具有什么样的约束力，人可能还是很普通就可以离婚。那以前的法律可能是觉得你一定要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就是有一方就是真的做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你们才可以离婚，那现在也没有这样的状况了。然后加上我们现在，以前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突然就毫无理由的抛弃另外一个人，我可能在我的生活圈里面的人际关系或者什么可能会受到影响，可是在现在有手机有交友软体或者是有聊天软体，我们分手的形式可能变得越来越轻松，就是你越来越不用接受破坏这个契约之后受到的谴责，你可以一声不吭就消失，也没有人会对你怎么样，因为没有人认识你。他就是有讨论到说是不是这样子的社会发展，然后有造成了我们爱情的就是更容易走向终结，或者是更容易感觉到焦虑或是不安，是因为我们在退出关系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已经越来越低了。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这个关系的强度是弱化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关系之间的间接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弱的。
好吧，那我想要问小贝关于没有自信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在关系之中会很常受到称赞吗？
会，现在这个会。
所以他并没有办法缓解你的焦虑。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应该说我还蛮清楚的知道说这个焦虑因为它的源头是存在于我自己内在，所以外界怎么努力可能都很难让这个焦虑消失。
所以你觉得它是你原生的，就是像你从模拟市民诞生的瞬间就有人帮你选了没有安全感这个特质，还是你觉得跟依恋关系的理论一样跟你小时候的经验是有关的？
我觉得我要先强调是说，虽然就是讲依恋跟依附我们会去谈说他跟我们的父母可能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一定要去强调说，但是因为我们的成长经验跟儿时经验其实已经离我们长大这个时间非常的久了，然后而且感情对就还是很久啊，就算你二十岁还是很久吧。妈呀，那也有
我二十岁。
就是我想要去讲的事情是，我们还是终究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青春期的喜欢的对象、交往的对象或是朋友，其实那段时间对我们的感情观其实是影响也很大的，所以我并不是那么认同说所有的就是感情中现在呈现的东西一定最后的追溯都是回到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讲依恋关系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强调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应该说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就是放到儿时经验啊。对，我自己是比较怀疑说就是这种不安全感其实是跟我在青春期的经验是比较有关联。我以前不是很想要承认，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在国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想要交男朋友，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你有什么经验让你这样感觉吗？
我觉得这是比较性的结果，比方说像是不太会打扮啊，然后 在外形上面看起来也很就是朴素啊，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外向或是很会跟异性互动的人。哦，我有想到一个是，就是我也想说要带来今天来讨论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真的常常反反复复发作的焦虑，然后而且常常就是在我的关系里面就是核爆级的争执。
请说。
就是基本上只要大部分对，只要跟我有交往过的，我们一定会吵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看正妹。
到底可不可以看正妹，
比方说例如说去追踪就是正妹的 IG 啊，或是看表特版啊，或是看路上的正妹，这件事情是只要跟我交往过的人基本上一定都会吵过，然后有的时候是天翻地覆，然后就是整个关系炸裂 的就是问题。虽然这样讲好像就是心理师好像就是情绪控管很差，可是就是对，但是就是我只要，
你可以说那个啊，你可以说那本书啊，可以找也许你该找人聊聊。
哦对，可是我想要之后再谈那本书，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谈好了。对，就是而且只要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米莉应该也有经历过，就是只要常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会歇斯底里的去找个就是我身边我可以去讲这件事情的朋友，然后崩溃，然后去就是抱怨说为什么就是他们要做这种事情啊，或者是就是到底有什么毛病啊，然后或是为什么就是还要跟我就是扯一大堆理由啊什么之类的。
是那些正妹让你没有安全感吗？
非常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们双方的论点是什么？
双方的论点的话，大部分我就会觉得说，我会觉得说你已经有交往对象了，那你就不要再去就是看这些东西了，因为对我来讲就那背后的东西终究还是有一点就是意淫的意涵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说你都已经有一个稳定交往对象，就是请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可是大部分男方会给我的回应都是说，我就只是看而已，我也没有干嘛，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或是我也没有要对，就我也没有，我就只是看而已，我也没有想什么很复杂的事情，我也没有要做什么后续的动作，为什么我不能看。或者是说常常也有很多人也是在看啊，然后对方的女朋友也会让他们看啊，那为什么我不可以看。
所以基本上是对方做了一件就是你觉得在交往关系中不应该出现的事情，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其实我也要承认，就是常常我去抱怨这种事情，其实在我自己的同侪里面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就是支持。可能有一些我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我会觉得他们这样子做确实是很不尊重你，但是我觉得也有不小一部分他们会很困惑，想说啊，我不知道 你在这方面有这么就是强烈的情绪反应，或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家一起看不是很好吗。然后回应我的其实也都是我的可能 女生的朋友，对啊，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个事情应该还好吧，没有那么严重吧，就是为什么你反应这么大，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
哦，
对，
所以你们在看正妹这个问题上通常最后会有一个正面的结论吗？或者跟你说我觉得好，那既然你会觉得很恐慌，那我就不看了。
我觉得因为最后常常重点都会失焦，因为我都会非常的歇斯底里。所以就是其实当下我基本上我的状态都会是失控的。然后大部分我最后给予的就是我的最终条件，就是我觉得要看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在我面前看，然后不要让我知道。
可是你不是可以看对方的手机吗？这样你打开他的 IG 就会看到他追踪一些美亚的账号。
哦，所以我的，所以像我跟现在的交往对象，就是他就是全部都清掉，就是退追踪。
哦，
对对对对，当然那 我猜就是那一次就是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其实他有吓到，然后所以他也就真的是全部退追踪了，他就是一个一个就是退掉。但是我就跟他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于看这件事情的我不能说我没有办法说不能看，但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但是不要让我知道，对吧？然后所以像我以前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做到，就是我能够做到的妥协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妥协，就是我以前为了这件事情我常也会去看就是网络上大家去怎么讨论这个 issue， 然后大部分的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其实也都是劝就是女朋友说，哦，那你就不要为了这种事情生气啊，就是男生喜欢看正妹本来就是天性啊，就是那你们就一起看就好啦或什么之类。但其实我只能说我试过了，就是我曾经有努力想要去忍耐这种事情，但是我就发现那就只是忍耐，然后他就是会在某一天还是就是爆发。
我刚刚在想这是不是全民网红化之后造成的一个问题啊？
你说，哦天哪，我差点要讲一个很有时代感的东西。
你要说什么？
就无名正妹。
可能在就是以前没有 IG 这些东西的时代，可能我们可能看是看明星啊，就是比方说看有名的人，看艺人。那这种时候如果你觉得哇那个艺人好漂亮，你把它存起来好像应该反应不会这么大吧。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可是在全民网红化的时代，这个遥不可及的特质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烈，你可能 IG 随便送个私讯对方也是可以收得到，虽然会不会回你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他应该是有扩大这样的焦虑吧。
我觉得有，但我觉得我的焦虑比较像是我觉得是占有欲。
对啊，就是我刚分析了三个点加小贝补充，总共四个点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专属的爱。
嗯，对，我觉得我还是会有就是占有欲，只是我当然没有办法做到说我连他的就是思考都控制，但是对，所以我才会说就是不要让我知道就好了。
等一下我先让我讲一下那个性别的问题。
嗯嗯嗯，
没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本书啊，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说为什么我们普遍认为女性会比男性更没有安全感。他在这里也是从就是社会的角度就是提出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观察，就他是说在过去的传统价值里面，男性他们实践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方式可能是在职场上面有所成就，那女性去完成他们的社会能力的方式是透过照顾别人或是照顾家庭这件事情来完成的。所以全心投入家庭或是全心投入对你的另一半的照顾，对女性来说并没有那种我在社会上失能的那种剥夺感。可是对男性而言，他就会觉得说如果女性要他比较工作跟家庭哪一个比较重要，或者是工作跟另外一半哪一个比较重要，男性就会有自己的社会角色严重的失能，就是他没有办法展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就会非常的排斥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他的意思是说，男性基本上过往的就是过往的传统是从工作上面获得价值感，但是女性就是从家庭还有感情关系来获得价值吗？
应该说比较多这样的模型。所以女性她在全心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她并没有那种失能的感觉，可是男性却会有一种你怎么可以要求我做这样的事情，你这样就是在让我成为一个废人。
嗯，因为他的价值来源被阉割。
对对对对，
我觉得问题点就会在于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感情关系已经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了，就是比方说 女性在可能经济上已经相对比较独立，她不需要靠男生来养她。
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就是相较于过去传统的时代里面，男生会有不安全感的状况应该比过去还要多。他们会觉得比方说女朋友为什么都把重心放在他的学业上，或者放在他的工作上，放在他的朋友上。可是因为以前女性的生活环境相对是狭窄很多。
嗯嗯，
就结论来讲，其实不论性别，只要你把重心放在 工作这块的话，就会造成另一边的不安全感，因为它会减少掉你的相处时间等等。
就是放在你感情以外的领域上，你投注的心力如果是更多的话，可能就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很专注在这一段感情上，或者觉得你的投入程度不够，然后造成他的不安全。就是所以我才会讨论到，就是所谓独立跟自由跟安全感其实是很双面刃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
就像他里面其实有提到很多跟心理学有关的东西，这件心理师是怎么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我是不知道了。像他里面就是有提到说，现代的心理治疗其实比较鼓励个体就是去掌握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感情状态。那比方说我们就会鼓励个案去检视他自己的感情状态之中是不是有受到压迫，是不是有受到一些不公平，那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过得不是很健康。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觉得说，如果说我们尝试认识自己，然后想要去改变状态，可是没有很好的结果，我们现代人其实越来越常会去选择用结束关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像切入看法的差异。因为心理的治疗，假如说真的就是治疗关系的话，我们终究在团体治疗就算两个心理师做 leader 好了，我们能够工作的对象我觉得15-20个就已经算非常非常多，而且是几乎是非常疲惫的状态了。所以不管是个别治疗还是团体治疗，它终究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治疗方式，所以我们会把注意力还是最终就是回归到就是个体上，还有或是在那个团体那个小团体上面。我觉得他说的现象是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的，但是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这样才是比较有可能去工作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把问题点或是选择权这些东西的着眼点是放在大环境上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去改变了，或是也没有什么好着力的地方了。
好啦，今天因为小贝本来跟我说他想要聊张艺迅的《爱的不久时》这本小说，对，然后昨天我重看了《恋夏500日》之后，我发现里面其实很像的点还蛮多的。对啊，我们今天可以聊聊这两部作品。可是其实我本来想到要聊《爱的不久时》这件事，我是很恐慌的。
怎么说？
因为我对同志社群跟同志文学没有半点了解。
我必须说一个就是可能不太礼貌的话，我其实那时候看《爱的不久时》的时候，我没有很把就是同志这个要素很当一回事。然后我很认真的思索了，为什么我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来讲没有那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对于性向的概念其实并没有那么可能跟一般的人比没有那么的强烈，就我会就是觉得说啊，不是你喜欢的就是一个人，就我觉得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反正你就是喜欢人就对了。所以我在这方面的看法就有点去性向化。
哦，不会啊，我觉得那是每个人就是会有共鸣的地方，本来就是会依据个人经验所以不一样嘛。像我自己当初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深刻或者是让我觉得最看了觉得很难受的部分，就是他在异地生活这件事情。他对于他对语言这件事情，他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他对这方面的描述就是会让我看了会觉得很痛。
我那时候看我也有想到你，我就想说这会不会就是你在日本的感觉。对，那你觉得他跟恋夏500日相似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他跟恋夏500日之间相似的地方，其实这件事情跟我就是前面一直提到的那本书《为什么不爱了》里面有提到类似的内容。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们在进入一段关系的条件是我们必须要合意，就是双方都同意。可是我们到底同意了什么？其实在就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同意的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的，或者是我们双方的落差是越来越大的。 主角跟 Alex 他们两个人都同意我们不是在恋爱，我们没有在交往、可是他们两个对于不是恋爱这件事情所想的内容难道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就像恋下五百日里面 Summer 也是一直不断跟 Tom 说我们要一段认真的感情，我不想要交男朋友、然后 Tom 也同意，他就说好我知道我们就慢慢来。可是他们两个所认知的我们不当男女朋友之间的认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一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就是Tom 跟 Summer 他们因为在酒吧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吵了一架、然后 Summer 最后跑来跟 Tom 道歉，他就说我刚刚不应该这样子、对不起、然后他就跟他说我其实没有一定要在我们的感情上面贴一个标签、就是表示我们是男女朋友、可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我们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你不会隔天早上醒来你突然就改变主意了。然后他就跟他说可是我不能给你这个，我连这个我都不能给你。所以他们两个期待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其实那时候也想要讲这个，因为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他的台词好像是说 I need consistency， 就是我需要一致性。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想要讲的事情就是我希望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这是Summer 没办法给他的。
对，可是因为我自己当初就是看了觉得比较有感触的地方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同意我们之间现在不宣称男女朋友，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总有一天会变成男女朋友、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这在他心里面已经下了一个决定了。所以其实双方他们觉得说好我们现在不自称男女朋友，可是 Tom 觉得我们就算不自称男女朋友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保证，就是你不会隔天早上醒来你就突然喜欢别人。可是 Summer 觉得我们不做男女朋友的意思就是我不能给你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彼此的认知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我觉得应该我感受到的事情，不管在就是爱的不久时还是恋下五百日，它里面我觉得那个关系一个是不想要进入稳定关系的，然后我会觉得另外一方其实他们在理智上他们都知道说对方其实是不想要进入稳定关系的，但是他们是妥协这个概念的一方，所以他们的盘算都是我认为时间拉长了你最后还是会就是顺着时间而妥协我的就是选择而进入感情关系或是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
对，所以他们这两部作品里面都会有一个很像破关的表现，就是我跟你到底进展到哪一个地步了，我是不是让你更信任我了，我是不是让你跟我在一起觉得更安全，我是不是让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比跟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快乐了，我到底现在打到哪一关了。其实想要进入关系的那一方一直都是有这样的盘算。
对，我会觉得其实他们心里都知道说对方不想要进入稳定关系，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去一层一层的破除这个想法。
对，加上其实恋下五百日跟爱的不久时其实都是有提到女方的这种不相信爱情，或者是他们里面都有提到一个问题，大家都说爱，大家都说要相信爱，可是爱到底是什么？爱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吗？只是他们两个都有提到这个概念。那这件事情都跟他们小时候的经验是有关的，虽然他们的强度有落差，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小时候的经验导致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存在的。
我觉得刚刚他有提到一部分是一致性的部分，其实所谓的一致性啊就是汤姆想要 Summer 跟他一样而已，这我觉得不能单纯用一致性去解释，只是汤姆很主观的认为这叫做一致性。那他也可以一致性跟 Summer 一样就好了，我也说我其实明天就会不喜欢你了，但是当然晕船的人是做不到的。对，那我觉得安全感情中的安全感这个东西也许就是即便在不是有男女朋友承诺的当情况下，在暧昧也好或者是就是 Tom Summer 这种亲密关系的状态之下也是蛮重要的，那对汤姆而言他也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安全感。
哦，对，我看那本书里面他还有提到一个，这种焦虑的混乱来自于你没有办法解读对方的行为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就是当你在解读对方的行为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没有安全感的焦虑状态。
没错没错，我超常这样。
可是我还是要先讲一件事，虽然我今天一直提到这本书，然后我讲起来可能好像听了也都觉得哦，这想法蛮有趣，很容易听懂，但这本书其实并不是很好读，先警告一下。
就是就算在不是感情的感情关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被爱或是我们爱人的征兆，但终究在一段需要长时间维持的感情关系里面，我们很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其实需要承诺，我们需要对双方对于彼此感情关系的看法是不是一致的，然后而且我们需要对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对这个一致性的承诺。
可是我觉得现代越来越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常听到别人会问他这样做到底代表什么，他这样做到底是喜欢我吗，他这样做到底是想要跟我在一起吗。就是这个问题从以前就很常出现，可是在现代的情况它变得越来越容易出现，因为现在有可能性的解放走在感情的解放更前面。对，所以有这件事到底代表什么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在这两部作品里面就会发现，当对方没有要跟你走进一段关系，不管他做了什么都不代表任何事。
没错没错，所以我才会说就是承诺其实是重要的，因为其实承诺就代表一种约束，比方说我跟你的关系就是男女朋友，那我们就会进入就是男女朋友关系的约束，比方说我就不能再去，至少以我们大众认知，我不能再跟其他人就是可能例如说发生关系啊，或是我不能再去喜欢上其他人，或者是说当如果说这个关系要结束的时候，以社会的规范来讲，我们其实要去跟对方讲说我们关系要结束，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常见的问题就是对方不愿意给予这样子的承诺嘛，他没有要进入这个关系，所以才会需要一直用猜的方式去推测说对方的想法到底在想什么。
我其实很喜欢《恋下五百日》里面的一个设定，他跟我在那本书里面看到一个概念很不谋而合，他就是说我只爱我可以自由舍弃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可以控制这个东西我要还是不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爱他，所以我的独立跟控制感是重要的。那《恋下五百日》在一开始在简介 Summer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就说到他不相信婚姻，他不相信恋爱，他唯一喜欢的东西只有他的又黑又长的头发，还有他可以随便就把它剪掉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展现这个特质的方法很特别，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他认为自由是大于亲密关系，自由是大于安全感，自由是他的自由跟独立是大于其他所有的事情。
不过老实说，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出这样子的意涵，是你讲了之后我才有理解到说哦，其实确实这个东西是在作品里面他们 有想要表达的。那我们今天前面其实讲的东西是安全感吗？因为我觉得到后面好像又有一点没有那么像安全感，不过 anyway 我其实还是会觉得就是感情关系要有安全感的话，我认为承诺还是必要的啦，就是我们需要去核对对双方，就是双方对于感情这一段关系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是怎么去定位这个关系的，我觉得是有需要的。只是可能例如说在里面有一些细项，比方说哪一些事情可以做，哪一些事情不能做，这个就是双方要去讨论的。但我觉得大体而言，毕竟我们的社会价值其实对于不管是男女朋友关系、交往关系，也不要说男女朋友好了，就是交往关系、伴侣关系，还有比方说夫妻关系，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规范啊。只是现在的人对于就是要做下这个承诺进入这个关系，其实有比过往更大的焦虑。对，但我觉得承诺其实还是重要的。
我觉得安全感是来自于 处在同样的状态上。那怎么样可以知道处在同样状态上呢？可能就跟小贝刚讲的一样，需要承诺，就是让有这样层次的交流，就可以彼此更知道在什么样的状态。对于爱的付出，然后是不是专属，然后等等这样子的东西，就可以在一个有沟通的状态下，我觉得就可以建立一些安全感，应该是这样子。对，那当然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觉得自己有没有办法经营一段感情，或者是觉得自己条件到底值不值得被爱，每个人都有先在一个点上。我也相信这不会是不能改变的。对，自信可以培养，然后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趋于稳定。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机会改变的。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以及在与伴侣沟通的过程，就会慢慢找到就是安全感建立的模式。
对，其实我自己后来是想到，就是我想要说的事情是说，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安全感这个问题很难谈，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安全感是一个没有办法根治的东西。
嗯，
那我其实就会想到我小时候会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都会有。我小时候在第一次认知到人会死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害怕，然后我晚上会一直觉得我爸妈有可能会突然就死掉。
嗯嗯，
然后这件事情有让我害怕到睡不着。
嗯，
所以我会就是晚上就是在床上哭这样。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你要去说这个小朋友是想太多吗？其实这也不是想太多，因为他想的事情也是真的。人会死吗？人会死。那人会突然就死吗？会。所以其实你要说啊，你为什么要去想一些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嗯，那我觉得其实对感情也是有一点类似，是这样就是说像小贝前面说的东西，人会改变吗？我觉得是肯定的，就是人不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那人有可能会突然改变吗？也很有可能。所以你要说人去害怕这件事情是在想太多吗？我觉得其实也不算，只是说我们不可能像小时候抱着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恐惧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害怕这件事情其实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生活。
嗯
嗯，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虽然说你去跟伴侣去做一些不管是像小贝说的承诺，或者是像小花说的人是可以改变的，你有可能去从互动的模式里面去慢慢改善这种你的不安全感，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它的本质上的东西，它是一个事实，势必会发生的一种情绪，但是你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去接纳它。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接纳它，你会没有办法生活，你必须要把它内化成一个不会那么长期来发作的情绪，你才有办法跟你或者是你关系里面另外一半用更好的方式，就是把精神专注在你现在的生活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留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